第五十集。
他睡得迷迷糊糊的，感觉到他柔嫩的嘴唇正在吻他，他有点恍惚，本能的想要推开，却触到了他滑溜溜的身子，有点心猿意马，莫名的燥热从心中升起。算了，还是给他一个交代吧，这毕竟两人已经成亲了，总是这样也不行啊，否则别人就要怀疑他不正常了。宇文一峰终于回应了他的吻，这让凤藻欣喜无比。两个人缠绵了一会儿，宇文一峰开始渐渐地忘了怀里的这个女人是谁，管她是谁呢，只当她是个女人就好。周围漆黑一片，她柔软的身体摸起来和紫苏并无不同，难怪那时大哥宇文笑风说女人啊都差不多，原来真是如此。可是真要是差不多，为什么有的女人她看着就喜欢，有的女人是再漂亮她也觉得讨厌呢？她无暇多想这个问题，心底的欲望已经容不得她思考了。这一晚的鱼水之欢虽不见得有多少恩爱的成分，可是凤藻已经满意了，尽管是她主动，可是她的确是回应了，她喜欢这个男人，因此啊，宇文一峰只要对她稍微好一点，她就觉得高兴。两个人终于有了夫妻之实，已经啊算是迈进了一大步。凤藻觉得自己没有看错人，他的夫君外表看起来虽然有些玩世不恭，但其实是有一颗温柔善良的心的。他利用了宇文一峰的怜悯，利用了男人的弱点，可是啊，他不后悔，为他做的一切啊都是值得的。凤藻只在他一个人面前卑微，这女人一旦爱起来啊，什么都可以不顾，什么都可以不去在意。这以后，尽管宇文一峰又恢复了常态，对凤藻冷冷淡淡，可凤藻却不像之前那样惆怅失落了。他以为啊，只要再多点时间，他一定会放下偏见，喜欢上他的。谁知道，一个偶然事件无情地击碎了他的美梦。清明时节雨纷纷，金陵城每年到了三四月间便进入了漫长的雨季，淅淅沥沥的小雨会一直下到谷雨前后。因为天气的原因呢，除了乡间的农人要为农耕忙碌，城里大户人家的人们呢，往往选择了在这个时候待在家里下棋设赋，欣赏歌舞，饮酒清谈。宇文长风一连数日没有出门，汐月常在一旁抚琴伴他临帖，琴声淙淙，意境悠远，让人遐思过往。
汐月啊，记得那时在南阳和岳父大人刘伶还有云兄一起饮酒曲水流觞，畅谈古今，真是人生一大乐事啊。
刘伶和云飞扬均是漂泊天涯的性子，想和他们再聚只怕不易，曲水流觞倒不是什么难事儿。咱们府里的花园往建庐方向不是有条山溪吗？那儿可以办茶宴呀。
你说的极是，只是这两日总是下雨。
雨又不大，怕什么？大不了我替你撑伞。
哎，好，那就咱们做东，请大哥三弟魏兄还有子琪都过来府里参加茶宴。
好啊。
宇文长风很快就写了帖子让府里家人送出去，又吩咐家人在花园的山溪旁摆好了茶宴所需用具，只待客人们登门。晌午过后，客人纷至沓来，魏界更是带了两三位好友前来，众人分坐在齐王府花园的山溪旁，家人端上来茶和酒，绵绵春雨里满园的杏花桃花海棠梨花竞相绽放，景色十分优美，令人惬意。莺莺见公子香也来了，有点不好意思，和汐月坐在一旁。 青鸾和凤藻则坐在另一侧，家人把盛了美酒的竹杯放到溪水里顺流而下，公子们坐在溪边拾起来一饮而尽，言谈甚欢。这公子香本是和卫界一道前来的，看到莺莺先是坐在凉亭里，这时撑着伞立在宇文一峰身侧，像是替他打着伞，又像是在观看他和一位不认识的公子下棋，向他淡淡一笑。莺莺一抬头，恰好看到他的笑，微微一惊，向他耸了耸鼻子。宇文长风向家人吩咐了一句，那家人依言而去了。不一会儿，端着西月平日里弹奏的那把古琴走了过来，家人把琴放到了琴台上。西月瞧了宇文长风一眼，似在怪他不该让自己在众人面前卖弄琴艺。宇文长风笑着向他眨眨眼睛，他这才坐在琴台旁，手拨琴弦弹奏了起来。莺莺听得正出神，公子香已经走到了他的身后。
这位夫人是你们齐王府二公子的夫人吧？听说她是有名的才女，琴艺堪称一绝，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，如闻天音，妙冠精华。
那当然了，西月的琴艺和书法皆是出类拔萃的。
嗯，
见公子香目不转睛地望着他，他回转了视线，有些羞涩。青鸾和凤藻本在一旁，此时见了公子香和莺莺的神情，凤藻胳膊肘倒了倒青鸾，示意他去看。果然青鸾看了以后掩口一笑，
只怕莺莺在咱们府里的日子也不长。
是啊，姨小姐是个挺乖巧可爱的女孩子，那时我和夫君还没有成亲，见他俩那样亲密，还以为他们是一对恋人，谁知道是我弄错了。
啊，这三弟啊和莺莺自幼一起长大，感情确实深厚一点，但并无私情。凤藻，你也不用多心。
啊，其实我有时候捉摸不透他，他心里想什么，从来也不跟我说。
你夫君呀，有时像个孩子一样，在花园里养了好多鸽子，经常去给鸽子喂食，他那些鸽子呀，这府里谁都不让看呢。
嗯，是啊，他那些鸽子有时候会落在我们住的院子里，我偶尔想给鸽子喂食，他都不让，说他的那些鸽子不能随便喂，吃多了会撑死。
啊，那些鸽子都是他辛辛苦苦养大的，自然爱惜一点。这有一回他带西月去看，西月不知怎么就把鸽舍给弄塌了，压死了好几只鸽子呢，他惋惜了半天呢。后来三弟为了韶音坊的一个乐伎被影夫人责打，也是西月找二弟请父王出面替他求情，三弟呀，这才躲过一劫。
这件事儿啊，本来是菊夫人有一回悄悄告诉他的，此时他告诉凤藻，显然是不安好心，可是见凤藻没太在意，他倒是好生无趣。他的话呀，凤藻一字一句的都听到了心里，故意的不动声色，就是不想给对方挑拨是非的机会。宇文一峰他没有把握，西月他却是看在眼里了。西月的眼里啊，只有她丈夫宇文长风，根本就看不到别人。青鸾这么说的用意，无非是让凤藻猜忌西月，让她以为自己丈夫和西月有私情。但她凤藻可不傻，她知道这件事儿啊，可大可小，传扬出去，她丈夫和西月都将颜面无存。可是青鸾的话是不是故意陷害凤藻啊，还真有点犹豫。这和宇文一峰相处久了，也渐渐的能感觉到他对自己不太热情的原因，并不仅仅是因为先入为主的讨厌他，似乎啊是心有所属。宇文一峰并不是一个喜欢隐藏心事的人，他的喜怒通常都摆在脸上，高兴就是高兴，生气就是生气， 性情得很，但是他真正的想法却很难琢磨得透。就像他对那个叫紫苏的月季似乎是非常喜欢，有时又觉得若即若离的无所谓。他偶尔故意气他，说起紫苏如何如何，他也只是笑笑或者是哼一声，并不十分在意他的话，这一点儿就非常可疑了，似乎他说的不是他的心上人，而只是一个相熟的朋友。汐月拿起酒壶替自己丈夫宇文长风斟酒，宇文一峰也把杯子递过去，汐月于是也给他斟了一杯。凤藻看在眼里，有些不是滋味，主动地向他们走了过去。
二哥，你说你和二嫂是不是该谢谢我？那时在洛阳上林苑把二嫂骗留在上林苑行宫，那坏事儿可是我出的主意，没想到却真成就了你们的姻缘。
是该谢谢你这促狭鬼。
如今你俩这样恩爱，也不要和我记仇了，那正是你俩的缘分。
那是你我同席饮酒，你说将来如果有机会还要再和我对饮，我看今天啊正是机会。
二哥请了，小妹先干为敬。
宇文长风也满饮了一杯，他俩这样喝酒啊，惹得众人纷纷注目。公子香悄悄地问盈盈：
陈姑娘，你们家的人还真是挺奇怪的，二伯和弟媳妇对着喝酒。
少见多怪，他俩本来就认识，我二侄儿是三侄儿媳妇他师父的入室弟子，他俩喝回酒有多大的事儿？
嘿嘿，
你笑什么？觉得自己的笑容很灿烂吗？
我
不知为什么英英很喜欢损他。公子香讪讪地收敛了笑容，刚才那一瞬啊，他想的是将来谁要是娶了你，岂不是辈分也上去了？一成亲那就是一丈辈啊，甚至还有两个不满周岁的小娃娃跟着叫姨公。长公主身边的仆妇来找汐月，告诉她月牙吵着要母亲，让她去看看孩子。汐月跟宇文长风说了一句，跟着那仆妇走了。宇文一峰的目光追随了他好一会儿。凤藻有些察觉，心里堵得慌，悄悄侧目瞥了宇文长风一眼，他却什么都没看见，随意地望着四周的景色。茶宴散后，宇文一峰和凤藻一同回住处，宇文一峰往自己书房去了。凤藻本想跟着他，他却先发制人的让凤藻别跟着他。凤藻跺了跺脚，不跟就不跟了。回到内室，凤藻想起在花园中宇文一峰看汐月时的眼神，越想越不是滋味。忽然间他记起一件事儿，那时他和姐姐纸烟同游金陵凤凰台，巧遇宇文长风夫妇、宇文一峰和英英。那个时候纸烟和宇文长风说话，宇文一峰和汐月站在一旁，他当时就隐隐觉得后两人的态度有些说不出的感觉，似乎啊不太像小叔子和嫂子，倒像是朋友一般随意的笑语交谈。凤藻不禁有些失落，又有些担忧，如果这件事儿是真的，那么宇文一峰无疑是在玩火。他有些烦躁，想去和宇文一峰谈谈，走到宇文一峰书房门外，犹豫着要不要进去。他才说过不要自己跟着他，他这样进去万一又让他讨厌了怎么办？不管了，先进去看看再说。他走进他的书房，却没有看到他的身影，不由得有些纳闷。找来婢女问究竟，婢女告诉他呀，三公子吩咐他们准备热水给他沐浴，这会儿应该在另一室沐浴了。凤藻眼珠转了转，计上心头，蹑手蹑脚地走到宇文一峰沐浴的那一间屋子窗外。门窗都关得严实，丝毫看不到屋里的情形，只听到水声。 凤藻在窗户纸上戳了个洞往里瞧，却见蒸汽氤氲中他的一点后影，除此之外什么都瞧不见。凤藻极力地忍住了笑，向门口走去，轻轻打开门，看到他扔的到处都是的衣服，随手把衣服捡起来归置到了一旁。宇文一峰的声音忽然响起，他连续叫着胖胖，他在叫他的婢女雪燕。雪燕呢，是个胖丫头，憨态可掬，他不是叫他胖胖，就是叫他胖燕，从来不叫他名字。雪燕对此呢也无所谓，每次宇文一峰叫他胖胖呀，他总是立刻就放下手里的活，飞快地跑到他面前听他有何吩咐。他脾气温和，做事又麻利，几个婢女里最得宇文一峰的喜爱了，总是和他打趣儿，因此啊，他和他说话总是很随意。果然，雪燕听到宇文一峰的声音立刻就跑过来，开玩笑地问他有何吩咐。宇文一峰让雪燕给他擦背，雪燕哼了一声，这明明是小厮的活，宇文一峰每次都叫他做，摆明了是欺负他力气大。见到凤藻站在外间，雪燕冲他嘻嘻一笑，刚要转身进里间，凤藻向他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，示意他退出去。他呀，替他去服侍公子。雪燕呀，是巴不得偷懒呢，每次替公子擦背都要被溅得一身水，见有人愿意替他做事，欢快地跑走了。怕宇文一峰怀疑，凤藻故意学雪燕那样加重脚步走进里间，立在他身后，拿起沾了水的薄巾替他擦背，侧目看到宇文一峰常戴在手腕上的丝绳解下放在一边，他悄悄地握在手里，藏到了衣袖中。这丝绳显然是他的真爱之物，没有和别的衣物放在一起，单独放在沐浴的木桶旁，像是啊怕丢了。宇文一峰显然对擦背的力度不满意，故意吓唬雪燕一句，这要是雪燕再这样偷懒呀，他就让金管家关雪燕一个月的禁闭。他知道雪燕最怕的不是扣月钱，而是怕被关起来不得出府。这府里的奴婢每个月都有一两天的假，可以回家探望父母亲友。雪燕的父母家离齐王府不远，常常溜回家去探望他们。宇文一峰啊，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府里的旁人见他都不管，自然也没人管这个闲事儿。因此，宇文一峰每次吓唬雪燕，都说要关他禁闭，他一听就怕了。可是这回宇文一峰这么说，他却一个字都没有答话。宇文一峰有些纳闷了，回头看了一眼，却见凤藻站在自己身后，脸色一变，这女人她也太令人无语了。
哎，怎么是你？胖胖呢？
胖胖在干活，我替他伺候你不好吗？
这你还是出去吧，叫胖胖来。
为什么非得是胖胖不可？我伺候你不一样。
哼，你的手没轻没重的，不知道是擦桌子还是洗衣服。
那我注意一点还不行吗？人家胖胖怎么说也是一个未嫁的大姑娘，回避一下总是要的。
胖胖！
哎，胖胖驾到。
你这丫头啊，整天只知道吃了睡，睡了吃，这样下去非得胖跟猪一样，这将来啊没人娶得动你，你就当老姑娘吧。
只要公子给奴婢一口饭吃，奴婢愿意服侍你一辈子。
哎，何必说得这么可怜呢？我每次叫你，你总是说胖胖驾到，好像我不是公子，你才是千金小姐。
不是驾到，难道还是滚到？
这丫头和公子斗嘴，胆子大得很。凤藻在一旁听着有趣，有些笑意，心底啊，忽然生出一丝羡慕。他对从小服侍他的婢女都这样随和，为何就不能对自己温柔一点呢？好像自己上辈子欠他的，这辈子呀就该着要看他的脸色。宇文一峰穿好衣服后，习惯性地找自己的五彩丝绳， 谁知怎么找也找不到，雪雁也帮着找了半天，仍是不见那丝绳的影子。宇文一峰想起凤藻刚才在一旁，想着呀，这丝绳必是被他悄悄拿走了。他压抑着情绪，往他和凤藻所居的厢房去了。凤藻端详着手里的五彩丝绳，这丝绳编得非常的精致，加进了玉珠和玛瑙珠，显然是费了一番心思。能这样在随身物件上下功夫的，必定是个心细之人。他一抬眼，看到了梳妆台上汐月所赠的胭脂，忽然心里一沉，难道是他送的？对了，汐月正是那种会在物件上花心思的人，若不是他送的，宇文一峰又怎会那么珍视呢？宇文一峰的脚步声打断了凤藻的思绪，他赶忙把丝绳放到袖中，迎着他站起来。
喂，你是不是拿了我那根经常带的绳子？
怎么了？
我不是叫你不要乱动我的东西吗？快点还给我。
已经被我烧了。
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未免太放肆了吧。
你干什么？想打我呀？为了根破绳子你就要打老婆？
你别惹我，趁早把丝绳还给我。
我说了，那绳子被我烧了，我不会眼睁睁看着它一直在你心里作怪。
你说什么？有本事你再说一次。